向法师行三问训礼。阿弥陀佛。
好，请坐。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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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这个第三页。第三页我们谈到第三行，出言虚设于典章。谈说乃旁以击鼓，行以挺特，意气高悬啊！但我们上一次讲到这里，这个行以挺特，意气高悬，哎，这个是出家人的自我一种期许啊。但这个装也装不来，这是从法上去熏出来的。这个也不一定要穿得很庄严，其实你拿个锄头。也可以表现出你的意气高悬，啊、哦，你拿个锄头一副苦恼相，大概就没办法意气高悬了哈、哦。这个行以挺特，其实这都是一种出离脱俗之心呐、啊。然后能人家有一份超乎凡尘的这一份特有的智慧啊，那加上他自己从于身心规范当中所显现出来的清净，所以这个清净不是跟别人的别离啊。那即便你走在一个很烦恼的地方，来处在大众当中，你照样可以显出那一份气质啊，对不对？那这个都是从自于我们自己的智慧，从自于我们的心念，从自于我们的身心规范当中不断训练出来。所以讲到这里来讲，就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啊，不出家则已，但一出家却不知道往这边走，觉得一路所做所行就刚好跟你原来的发心冲突啊，这其实就觉得是非常矛盾啊。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说，假如这般烦恼，那当初为什么要出家？那出家，当你这个出家之后，不就是因为这个又不是当兵啊？当兵那是被逼去的啊，啊，做任何事情那是被逼的。问题这是你意愿的。你当你意愿的时候，当然是你主动寻求磨练嘛。所以当我们在行持一个法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看法，就是怎么样，为了解脱。那这个是一个，所以我之前不是跟大家提嘛，从一开始的出家的发心，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出家的发心清不清净，动机良不良善，它关系到他未来修行这条路怎么去突破烦恼。哎，因为你在因为这个这一条路真的是其实很漫长的，而最漫长的是一条漫长克服烦恼的这一条路。所以其实一条路从修行这一个一开始，就像烦恼生命从一开始就是无明相应，这个本身就是苦聚集，你就不要想在这个身体上找到一丝是一个稳定的乐，你这样的讲这种找法一开始就错了，因为这是苦聚集啊，这无明相应的东西，它只能是世间相对的乐可能有，但它没办法彻底的，所以你想要利用这个身体找到一个就近的乐，一开始你就是愚痴加愚痴，因为本来就无明，再加上这个念头，那就愚痴加愚痴。 好，那当我们要修学佛法的时候，你应该要知道这一条路在面对这个根源的烦恼，你大概这一条路很辛苦的，这应该事先让所有愿意出家人就想好。所以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谨慎的抉择，然后至于要出家的人是不是应该也要给自己机会看看我是不是认清楚这一条路，因为不应该在这个周边的枝枝节节里面去挂碍。我被肯定，我被否定，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没有，我一条路，没有其他路，就是降服我，没有在我上再讨论的，这才是真人才嘛，就是一路上就是降服我，对峙我，这一点就是我们的修行的路。其实除此之外，你另外在这个对峙我之外在做任何思维，都是跟你原来发心是对对，就是背离的。你想这条路容易吗？难。所以我们越来越了解，就连自己都觉得说，哎呦，自己很侥幸，而且不认为自，说实在，如果以我现在对一个道人应该有具有的那种相貌，我的了解，我都认为我不够格呢。我绝对不会认为我够格，真的，因为我认为应该怎么样叫精进，现在这个观念我有了，精进的力应该放在哪里，我观念也有，所以从这个标准来看自己，就觉得自己不够格。我说实在，这绝对不是跟讲客气的。好，那如果以我们现在了解，都觉得很不容易，但很庆幸，就是我知道，啊，就算不是很彻底知道，至少也知道说，和我当初对出家修行的那个理解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大的不同，所以也庆幸自己知道修行的路应该怎么走。这一点我们觉得庆幸，但未来在这一条路里面，其实我常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假愁用假愁罢哈，吃得饱，那运动一下怎么样，准备冲，就是那种心情。其实我就想，就是说因为我大概心里有数，因为小时候我们在小学那游泳池啊，因为我不会边游边换气啊，我要一口气要到底这样啊，所以我每次要潜下去的时候，因为怕中间没气，我然后一下去，因为不会换气，就一定要从此岸游到彼岸这样了、啊。哦，所以那个都是很憋这样哈、啊。那其实这种情形跟我们对修道也开始有一种认知，就是绝对不会有轻松事，绝对不会有轻松。这一条路其实最大障碍就是我必须要不断面对自己的执着，然后那这种自觉有了以后，路才能走得出来。其他的事，生活周边的事，你才能去抉择说这个东西对我到底是，你才能抉择这个是对你好还是不好。所以你有时候会搞混了，就是说明明对你不好的你当好，对你好的你当不好。啊、这个时候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修道路在那里死转着死转着，你所谓何来就不知道是什么了。所以这时候的善知识在哪里，你可能也无法抉择。你可能会找到一个啊事事顺你的欲望的人，而不是能时时对治你烦恼的人。对。那个问题就是说，所以说你必须要时时意念的你为何出家这条路啊。那在这个时代里面，我告诉你要找到所以会对治你烦恼大概不多了，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只要你对治你自己。所以就一教经所说的正念才是你的善知识，因为那个跟着你的，因为一般人到你到一个程度以后大概也忍着啦，不大会讲啦、啊、除非这个师父真的是在很鸡婆那一种的啦、啊、不然大概就不会讲啦，因为什么，讲了得罪人而已啊，只是得罪人，他讲这个是用闽南话叫不熟晒啦，这个够丑陋了，真的没用啊，都讲了完全人家讨厌啊，一点意义都没有。哎，但实际上他不是在你想，我后来发觉，就即便我现在当人家师长， 要不我经常在我经教上不断的跟大家讲说，讲说的时候提醒自己，这就是我的善知识。否则的话，在一个人周边都没有助缘，你能走多远？你能走多远？我们人很怠惰的，只要稍微给你稍微一个好的环境，你大概就往好的那边在了。很少人会主动去约制自己，让自己啊，给一个那种比较简朴困顿，不是顺你的心的那种环境。你大概一开始会防护，久了一下，看他这样、啊、算了喽，就这样就去了，一次两次三次就断掉了，是不是？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心，来自于你原来的发心，然后自己从你周边当中尽量吸取人家对你的扶持，再来就是靠你自己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想，就是说我们对自己也颇有傲，哎，这种自傲了。那这个自傲有时候一个好处就是说，假如我这一条修行路走到最后不大不起，这个国语就不知道怎么讲了，不大不起就是不大不起，不大不起就什么都不像，什么都不像，修到最后什么都不像。老实讲，对我这种有点傲慢的人，我觉得何苦来哉？做到让世人讨厌，自己也没办法对自己，那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我们讲不好听，我们好好一个人才弄到这样，是不是？那多无意义啊！是弄得上不下，下不上不上，下不下，世人看你什么东西。所以我现在经常有时候私底下跟一些自己的学生讲啊，用世间人的角度看你自己，你就知道了。不要用佛门的角度再看你自己，用世间人的角度，我凭什么要接受你？你讲那么多，你拿出来啊！你说说，为什么产品好不好？拿出来啊！啊，一分钱一分货啊！你讲那么多，啊，你凭什么要做这个事？你凭什么要我恭敬？你什么要我供养你？你什么？你拿出来？你如果用一个不是佛教徒来看你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对哦，我里面空空的。我要不是世尊给我这个身相，让人家来供养我，以实际上来观察我自己，还真的没什么东西让人家恭敬的，对不对？那这是因为佛陀的那种恩德、白毫功德护着我，或者的话，你想想，对啊，我这么到拿什么东西跟人家交代的？世间人很现实啊，你有多少算多少，不行，回去。啊，我们变成什么啊？我们有一点能力，在外面那种能力不算什么，到佛门都是人才呢，对不对？在外面里面你要上班要去应征，人家都还不要用你呢，来到这里，哎呀，稀世奇才，稀世奇才，因为找不到，就这样就好难得，哎。但我们要在佛门当中，你养成习惯以后，你有时候跳出来看看人家是怎么在看待。所以你看，一个人要能这么心理体特意气高悬，当然是以世间人不能有的心智才能挺特啊。别人以世间为爱恋之处所，我以世间一丝都不爱恋，这才能挺特吧。不然你的心念没改变，你怎么去挺特？是好，所以这一点啊，这个就是我们修道人啊要留意的地方啊。啊，就是说也以自己期许，我觉得也许我们不是什么样的大的人才，但重要的是怎么样，我们的确是意气高悬的人，我们不以世间流转造扰啊，我们也意气高悬，因为我不受他影响。也许世间人家讲说，你凭什么？凭你爱我不爱，凭你执我不执，凭你求我不求，就这一点，哎，要做得到啊！我不求，私底下可以的，嗯，这个又贪求，那、不像话，是不是？我能力各方面比你差，但我自己所下的出离心这一份东西是世间人少有人有，我就是靠这个，是不是？哎， 所以这个有东西又就靠这个，这个无关于年龄啊大小，这个都是靠这一份决心嘛，是不是？再过来我们再远行要假良朋啊，烁烁轻移耳目，重要啊，择友很重要，真的。我们之前不是讲说那个择友必须要怎么样，你做坏事你见到他会不安的，不要说我做坏事见别人不安，我这个感怪绝对会包容我。感怪就是说，我有这个国语，闽南话很传神，这个国语有时候不好说。同卦的，同卦就是我们是兄弟的，哎，我们是兄弟啊、哦，就是像黑社会这样，我们兄弟的，别啊、这个瓦铁，这个换国语也很麻烦，不好说。火换铁的，哎，换铁对哈、哦，那个换铁的哈、哦。那这个就是说，我的过失他一定能包容，这不是善知识。我的过失他不轻易容忍，但如果我真正在道业上需要，他绝对不会气死我。这就是善知识。也就是说，你看啊，时时轻移耳目，那一个人经常可以做你的典范。所以我们反过来，那我们是不是人家的善知识？就是这个问题啊，人家是我的善知识，我是人家的恶知识，凡见我者必生苦恼，我有这个信心。对不对？凡见我者哈，算他倒霉，凡见我者必生苦恼。也就是说他倒过来，你看到时时轻于耳目。真的，我常记得我高中啊，我读彰化高中，那我们在学校附近租房子，我们有一个同班同学啊，他我住这一栋的宿舍，就是我们是跟人家租的嘛，啊，住人家屋后面啊，他也是住人的屋后面，但我这两排刚好他在我前面。我们这个同学品性非常好，非常端庄，很用功啊。因为我窗户打开就是他的窗户啊，就可以看到他，因为我们那都是拼到半夜的哈，我就也很少看到他熄灯，所以有时候我也不熄灯，不过真的睡了。那个人品非常好啊，也很会帮助同学，运动也行，各方面也行，但这个你就会觉得说，你会觉得向他学习啊。这个人这样用功尽责，各方面，那时候我们的高中了嘛，你会觉得这个人相当成熟啊。所以这个就变成你看，哎，他对大家都非常尽心，也不大会跟人家争。所以这个到现在我都还有那个印象，这个高中同学而已，这个同学而已，但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人无形中给大家的那种，大家很欢喜他。那因为的确他在做人做事各方面都非常的谦柔，很尽责。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善知识。有时候你要跟他找他，我们是比较不会啊，其他找他去玩啊，他都也不会跟你讲，这样不行，没有。他说：“哎呀，不用不用，我有什么事情，他也不会特意啊、他有时候说啊，这样不好吧？很单纯。但你看他这样，所以后来他直接就他考的大概我们班上最好的，但他没有那种会读书的傲气，没有。所以这个人到现在，我经常有时候就会举这个例子，就是他就是一个善知识，在他面前里面，我们会觉得我们那种心会觉得惭愧。”那我们从他这边学到很多东西，你看，烁烁轻移耳目啊，也他能帮助我们去建立我们的亲近的，就是不断的以他为因缘亲近我们自己的内心，他能端正我们，啊，那像这样的一个善知识，不但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善知识，我们也应该要为人家的善知识，也就是说，我们的言谈举止都能启发人家的正念。啊，所以我们才讲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啊。那搅在一块没什么用，但他有那一本君子之交淡如水，淡如水是吧？虽然淡如水，少他还不行呢。 是好，所以在择道友很重要。那这个择道友怎么择，就要表现你自己的那种求，就是所以第一个你要有观念清楚嘛，你的道心要有，否则你不会抉择啦。啊，一般人有品德人，他也不大会主，除非他跟你特别有缘，他不大主动会攀你的缘，对不对？有品德人不大会攀你的缘啊。那唯有怎么样？唯有你示现你对他的这份恭敬，他才会试着来看看说，我有没有这种资格利益他。将心比心，是不是？我们即便看到有人有过失不好，我们会不会随便讲？我们称称自己的斤两，我们算什么？讲这种话人家听不听啊？可是后来发觉他很诚恳，他待我很诚恳，所以我认为做人朋友的道义责任要有，所以我应该跟他说。那这个都是互动来的，互动来。所以你看哦，什么那灵高灵，风高风，温故高动工，哇，这个又要换成国语。龙交龙，凤交凤，啊啊，温故的、啊、头辈的交一笨的，那一头辈的也不一定交一笨的了哈、啊。不过就是说，他的意思叫不足的交不足的。所以你看哦，我们其实从我们周边所结的人，大概也可以看出一个风格。有时候有的人非常刚直，所以他那旁边的人都是硬硬的。有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提过，就是在听说韩国有一个大丛林啊，它里面有佛学院、禅学院啊还有力学院。他那个有一个法师去参学，他说，律学院出来了，硬硬的。那禅学院出来非常飘逸，不拘小节。啊，那个佛学院出来就戴眼镜，咯咯咯咯咯。到底是不是有这种道场？我不知道，这是我听说的哈、啊。他说，其实这也就是长时间熏习出来的一种气质。啊，佛学院常思辨嘛。啊，那禅学院禅修，尤其是修空观的，什么都比较不在乎。那律学院，顶就硬邦邦的，对不对？啊，其实这也就是时间久了就会有那种生命气质，那表示人家这个教育成功啊，对不对？啊，才教出这种味道啊。那么样就是律学院出来的，像禅学院这样，那这个什么律啊？我不知道，对不对？你怎么这么到最后的律教出来变成那种不拘小节的样子，这也怪怪的，是不是？哎，他就是这样。其实他熏修久了就会有这种气质出来，我们周边的朋友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好友是什么。所以以前我们现在比较不会那么个性那么对立，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个性就蛮明确的啊，我们不喜欢那种应酬的，你看虚虚微微的就提到旁边去了，我个性不卖账的。哎，所以你看到、啊、我们有一个同学啊，他是在外面这样混的，很喜欢打麻将啊，我跟他只是同学啊，他竟跟别人讲说，我很怕谁，他就怕我，我个子都比较小，打架我一定输他的，可是他就是怕我。他别人啊，就论见到你，他就这样，因为他不知道，他就形成这个气氛，他就跟人家讲，我怕他。啊，所以说你不管你外面怎么混，你到这里你就只有这样啊，不然就不要来。它就形成一个气氛了。所以当我们大家都很端正的时候，它就形成一个什么道风。所以每个人，所以我们的道风，每个人的责任，每个人的那形成这样的气质的时候，很多人来他就依照这个。我们为什么会被侵犯？就像我又同样举一个居士啊，他为了躲避黑社会跑到我们寺庙来，他的开口闭口都脏话的。那在我们道场里面住了一个月，要出门离开的时候，他讲说，师父，我现在才知道我这一个月竟然没有骂脏话。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道场，如果我们出家人随着轻慢讲话轻佻不守规矩，我告诉你，他没多久就骂出来了。他就是讲，因为他的习性借这个劲就糊出来了。那如果每个人都很亲近啊， 见到这个你会骂出来，见到这个你就不会骂啊。见到猫你会骂，你见到狮子你骂看看，狗就没了，对不对？啊，这就是一个地方，如果开始都有它的道风，那你看，像我们身心是不是有很多烦恼？我也有很多烦恼，但我的烦恼在哪里生？在可以生烦恼的地方生，生了烦恼不会被枪毙的地方生烦恼。如果生烦恼会被枪毙，我一定不会生烦恼。为什么？是我们会看我们人的善恶面会一直在调整，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要选择一个好道友，周边的道友啊？当然我们都挑好的，那好的挑我们，那把我们赶出去了，对不对？那都大家挑好，其实不是。当你懂得挑好的，其实你也是人家的善知识，因为你有这份道心，懂吧？当你心向着好的时候，其实就表示你有这一份心，这一份心也是别人的善知识。好，所以他的气氛就慢慢这样形成，以后他一个稳定的道风，就容易什么，让其他人还来的都得利。好，所以你看呢、啊，那助子必须责办，时时问于未闻啊。所以在善知识里面啊，至少不能比你笨。这在菩提道次第略论的时候就这样讲，可是问题是不能比我笨，当然我去找比我聪明，可是聪明如果照你这个规矩，那我不就完了，因为我比他笨啊。我找聪明，聪明找我当然不会找我。嗯，好、哦，当然其实它是一个原则，它也不是叫人否定一个人，其实它提供一个修道人的原则，一个原则就是说你必须时时有问法的因缘的地方。那到底谁被问法？其实如果你懂得用心，就算再笨的人经常也有可问之处，或者可观察之处。总之你在抉择绝对不是一个以世间法的安乐为主，而是以道业为主，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会选择，就是说记得有一个人在常住，其实我已经特别通融他，让他住了了啊。那因为年纪身体都不是很好，那因为不过他有一些个性不错，我就是按你特别通融你来。就后来他还是动，我说你可以没关系，随你哈、哦，哎随你，但我只能跟你讲，你没有第二次机会，因为你进来已经是特别通融了。所以你不会有第二次机会，所以你想清楚，那你要怎么样我都随喜啊，因为我没有特别意见，随你了，哎，因为你哪里能，但我有一个原则，要顺道不要顺心，你只要选择到顺道的地方能好修学，我不但不会反对，我会亲自送你去，哎，因为本来就是道人支持道人嘛，这个没什么好怪的，你哪里去哪里去啊，但第一个要顺道。结果后来他本来说那个，后来还是依某着因缘看病因缘，他说啊，那他还是不回来。那隔没多久他说我能不能回来，他说因为我现在正在顺心不顺道。他还知道他自己很顺心不顺道。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选择一个东西，就是说什么才是我们的，在道业上我们在选择一个，就是什么是我道业上必须有的，这是我第一个考虑的。结果你是考虑那个什么到处都可以有的，乃是在家人都可以有的，你不要选那个啦。你若选那个你在家就好了，你干嘛要出家？你要选那个就是说眼前对你的道业不可或缺的那个为先，还可以取代的次第，到化解到处都是的那就不要管，是不是？所以你现在变成顺心，但你要修又没因缘了，这个就那就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我常跟你一些讲说，某些善知识啊，善知识其实大家都在学啦，哪有那么全善的？我都经常犯错了，还是全善。假如一个善知识指证你十项里面啊有四项错误，但六项对，你要好好守住这个善知识。第一个， 你不要在乎他对你四相的误解，因为他有六相，还有他还会主动告诉你，这种人的心不要让他退掉，因为现在没有那种积极想要去指导人了。你要守护这个，因为至少你还赚到。好，就算你经他误解你，但他是好意的，他是守着你，他这份守护你的心，不要因为他偶尔判断错误把他挡掉，那些笨蛋。因为他是你的护法神，你总不能说护法神你暂离开，哪有这种笨事，对不对？他就算不是经常判断对，你也不要离开，因为没有人会，现在很少人愿意这样主动护念一个人的。你自己要够聪明啊！啊，他如果讲的不恰当，你心里有数，感恩，但不一定要照着做，因为他可能判断错，或是误解你、曲解你，没关系，因为他是好意的，而且他还有很多地方经常是利益你的。做生意你嘛还要掂算盘啊，啊，做生意你也会拨算盘，你不要拨那个到最后是负债的哈。这就是一个修道人，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抉择。所以我们现在时时间都必须要有人怎么样，能提供我们好多。你想弯这边不行，想弯这边不行，弄得哎呦生活好苦啊，修行好苦。没关系，串习成了以后就不苦了。未串习的时候苦，串习之后就不苦了，因为什么？你已经中规中矩了。刚开始当然难了，啊，所以像我们来讲，为什么要给大家定出来？定一些规矩就是绑自己，不是吗？也是绑自己啊，是啊，是绑自己啊。好，那这定下来，大家互相绑着，其实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从一个地方，他这个善知识，就是你跟他相处之后，你的烦恼起得少，就对了。你虽然有点不自在，可是发觉长期下来，你的道心没退，这就是对了。这个地方让你待下来，道心不会退的，就对了。是不是？好，你发觉对，一切都顺我的心，可是发觉我好像越来越懈怠。我想我在修道越来越提不了心，这个地方不是修道处了。嗯，好，所以你看啊，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因为父母小的时候在你旁边，大的时候大部分是朋友在你旁边啊，那父母不能跟着你旁边啊，所以往往到最后成就你的时候是那个跟你常在一块的，经常守在你旁，因为父母不在你旁边呢，到最后父母走了就是你嘛。所以有的人他一旦折交错了朋友以后啊，我就看到很多，其实上在佛门当中我也看到很多，明明是人才后来就不了了之。为什么？他经常亲近的那些很会计较的，心量狭小的，经常用负面角度在看事情的，结果他也变成缩在一块，门本来是一个人才，从此就这样不了了之。这个有时候我们怎么谈人的情啊？所以包括我们现在你看啊，以前我们师长讲一句话叫离情上义，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道人不要太多的逆情，这个逆在一块没有好事，没不会好好事。为什么？一旦情重，那种情深自隔，情一生自就隔掉了。所以道人是法情最法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当我们以这种有时候就特别的啊护念的，这种护念必须要在法上护念，这个法上护念我们才得以能成就，或者的话变成了有点像相互系属，相互系属，像叫朋友，黑社会就是也相互系属啊。明明觉得不应该啊，可是我们已经是道上朋友，不停也不行，就死在一块嘛。是，我知道有很多人是这样啊，他其实是知道不对，但基于道义责任，他不得不随他， 这就像黑社会很多都是这样，流氓很多是这样的情形啊。我在我周边就看到一个也是，他后来他我不知道有没有提过，他身上的那个刀疤，我看这个真的是身经百战，一百多处，他没被砍死算是很伟大。我想算一算，有一百多处，才二十几岁的人，他真的是大流氓，不过看起来很乖，他对长辈很孝顺，你看不出是流氓。可是他跟我讲，他经常为朋友两肋插刀，但其实背叛他的很多都是他的朋友，很多都是朋友出卖他的。所以这个情形，你看，有时候这种东西，他不想，但他没办法。但在法上，他不是如此。法上他那个情就是一种护念法的，而不是细数的，啊。所以，当我们在一个团体当中，就不要细数成一小块。这一小块出来以后，很多事情就开始出问题了。那这个一定要切记，啊，一定要切记，不管是男众女众，都不要轻易型的那种。在以前我们那个有一个学生啊，不过他后来出家往生的啊，他说他在日本那种环境很难打入一个团体。当你打入这个日本的这个小团体的时候，他说更苦恼。为什么？吃饭不能自己一个人去吃哦，一直等等等等等到全部集合然后去吃，啊，就吃，一直讲讲讲讲，所以一顿饭可以吃一两两小时，啊，你不能随便得罪行动哦，因为我们是一起的。他说：“哦，快疯了！你不能随便动，他会觉得你怎么不团结？你怎么好像有自己的朋友？你不能亲友交别的，你就绑在一块。”他说：“哦，本来想说我日本人的团体很全。”那个小圈圈很难打进去，一打进去更麻烦。他说根本没有这些，动不动就是联络来联络去，细数在一块，是这样。那人呢，啊，这个在就形成了这种挂碍啊。所以在我们在行持当中啊，应该怎么样？一个对，因为有些我们是特别有缘的，那这个无可厚悔，但不能以你个人。尤其注意，不要老是针对个别一个人特别关怀，动不动就一手在这个个别的身上，这都非正常道，不当，不需要。啊，有些人是因为他真的需要特别，但你因为对特别某一个人关怀，起心动念，好的东西我给你，好的东西我给你，就这怪啊。久了以后就因为它不符合身智，它不符合身智，到最后你会形成一个怎么样？你个别的人的人物的什么那种吸引力魅力，但这个团体从此就很难安稳，就很难安稳。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团体里面，我看到给予利益别人大大方方，我这个东西因为某这个需要我就给他，为什么？坦荡荡的。但我不要在一个团体中经常有个别的，除非我想讲说，因为他某种因缘我特别给他，大家知道不用那个，因为久了以后你私底下我私底下你私底下就形成个人的人情网，看似好他会对你特别好，但其实这种友情而自隔情深自隔的问题就开始出来。所以当一个善知识的时候，有时候讲说你即便对我特别好，就此倒可以，那即便对我好大家也清楚的，也就是说本来就是必须要特别好啊，好，就是这样，因为他有的确明确的理由，我必须要这样交代，所以变成就那个都是一个坦荡荡的，而不是形成一个个别亲密的关系，这是不当的。这一旦形成以后，很多问题就会开始延伸了。啊，所以这个例子我在很多情况里面都会看到。所以我们要讲说，第一个必须要是一个亲近的一个善友，亲父善者， 如入啊、哦，如误入中行，虽不沾湿，时时有润啊。狭习恶者，长恶之见，小细造恶，即日交报啊。因为他就是慢慢给你的啊、哦，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很清楚，到底在我们周边的人守护我们的是用什么心念守护？是成就你道业的守护呢，还是让你滋长烦恼的守护？这个你必须要做一个道人，你必须要有这样的知见啊。当他人家对象人有的人，我们没有私心，但有这个不当啊，只是这样讲的，我们也就说啊，这样就好了。所以曾经有一些居士啊，他就曾经有一阵子，他就一直喜欢供养。那供养的那个，我说怎么供养那么多 啊？但我后来发觉，这个供养不是光供养而已，它变成好像有另外利用供养这种心，它也不是恶心啊，但它这个供养就有点问题。我说，修行不是光靠供养而已，你不要了。后来还好有制止，因为他的先生已经起大苦恼了。啊，但他也单纯，他就是想说供养供养，可是他那种有点像一般在迷信那种一时感性啊。甚至借钱来供养那种，那还好我们事先知道。我说你这种供养怪怪的，我说你不要了，从此你不要再那个，因为我觉得不当。哎，那还好我们事先把它制止掉，否则这样下去的话，形成的这是多不好的东西出来啊！所以他会生这样的执，所以必要的话，我们也不要说，哎，你供养我就一直要到最后。到最后就过失就出来了。所以包括当我们人家守护他，纯粹也很单纯，但他无知，他无知。你当一个被供养者被守护者，你也必须要以正见来抉择不适合，应该适当，因为他没恶意嘛，所以适当把他导正，不一定要呵责，因为他不一定他没有恶意，他是不知道。因为有些东西是慢慢累积，尤其像我们修道人我们在跟在家居士的互动当中啊，有时候我们也都是亲切，亲切到没有距离，没有距离之后，下一步你就无法说法利益他了，因为那个距离没拉开，他就把你当朋友。所以当是朋友的时候，他是别人法师不护持就护持你，因为你对他最好，但不要哪天得罪他。他本来也对你没这种偏颇心，可是你把他养成了，养成他对你有所执着，这是我师父。所以当你对他有所指责的时候，他会很伤痛，就说这个我最信任的人怎么对我这样不好，我这整个就垮掉了，对不对啊？这都是老经验了、哦、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是防，有人对你这样防护不要，因为你这样的心态难免会生执着，从一开始就挡住。所以当我们有的人特别乃至从佛法护念都要小心，因为佛法护念不行，嘴巴是法，心是情，这个要留意，这个、不能随便，这个、要都是要多几颗眼睛，就是说即便是用法的护念，也要考虑这个心里面清不清净。但有的人一开始都分不清楚的、啊、你也分不清，所以你也不用一下子就太敏感。但问题如果久了以后发觉法之外另有所情的话，就开始防。有时候灵验不接受这个法，为什么？因为它本身不清净，它本身不清，所以这个都是一个观念。所以今天我们在一个修行这一条路，又有好多的因缘，我们必须要懂得，这叫自利利他。每个人在这种调整上，因为都在学习，你绝对无法那一条线画得很清楚，你是不断在观察，守护了彼此，叫彼此成为善知识。大家慢慢守，哦，知道说，哎，这个人他的分际就在这里，也就是左来左右来撞来撞去，一个原则对他绝对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亲近依法修行，那这个就没问题，这不就规矩就出来了吗？你也这样分际，我这样分际，这个分际就一开就出来了。这时候你会发觉人的那个相处啊，有一种非常很隽永长远的味道。什么味道？就是说 难免有一份对他的一种那种友情，但这个友情是建立在一种道情，就像我们对一个人有一种欢喜恭敬，但却是亲近，这中间的杂染不多。诶，这个就表示长远了，这长远了，因为没有其他的瑕疵，所以你会发觉这样的一个道情最长久，始终都会，你化解时间久了不会腻在一块，像吃蜜腻在一块，一分就到最后就不行了，吃久了会怕晚饭，不然你每天吃蜜看看，对不对？你会受不了。但一个君子之交的交往，那种以法为重的话，你会到即便很久你都怀念，因为那是亲近的。哎，好好，所以狭习恶者啊，长恶之见啊，这个当中慢慢形成了一个不当的一个观念价值观啊。所以我说价值观不是光怎样，就是一个最真实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处在一块，有时候叫道理归道理，但我们内在的价值倾向啊，比如说我说我不是之前讲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道场，我们强调是修行第一，但可是我们对世间名利又却很重视，这时候真正在抉择，自然流入抉择的时候是那一份心，但讲的是这种的时候，其实狭进的是那个内在真正那个心，不是嘴巴那个讲的那个，是内在那个实际上透露出来于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一份抉择，这个才是会熏染人的。有时候就会开始模糊，诶，这样对这样对这样对，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还不值，应该这样大家才欢喜，所以这个大家的那种习性抉择才会影，这个才真正影响到你。刚开始表面的理由会影响到你，到最后你自己也慢慢就像动物一样啊，它就凭着味道了。不是，我们的主人实际上喜欢这一味味道的，你就往那边走了，哎，就是这样啊。好，所以说小细造恶啊，即日交报。实际上我们每一个造恶都是随时就显现，只是你所谓的大的报不一定会现出来啊。但其实一个因一个因一个因，它的作用力都已经种下去了。末后沉沦啊，死后沉沦啊，一失人生，万劫不复啊。忠言逆耳，岂不明心者哉？啊，你看，我们日小细造恶，到最后你即日交报，那死后沉沦啊，一失人生难了。好，我记得我在其他课里面也特别谈到人生难得这句话的之间啊，要养成，因为这不是自我催眠，这道理如此。好，你想我们现在好像我们看到都是人，我们结交的都是人，所以当人不难，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又生一个小孩，这个生一个小孩，好像生一个小孩当个人不难。你应该去看看我们，像我们这整座山里面的众生多少，你说一个人死后在这无量众生里面就挑这几个，你让你选啊？你看我们现在整座山就是我们这几十位啊，就这几十位人，那算其他众生合起来，那这么无量无边这几十位，对吧？对不对？啊，那些现在在土里面是不是人变来的？你凭什么认为你那么把握，你死就是这几个人，而不是跑到那边去？对不对？整座山里面隐藏的无量无边的众生啊，那整座山里面就是我们这几个是人，那你就那么把握，你死后就是当这几个二十几个、二三十个的、二十几个人的人，你就只能当这个？你认为你真的有把握？不是，其实大部分你都是在底下的几率啊，是不是？那些众生也是人哦，曾经都是当过人的，但现在是啊，各具山头，哪天我要走到那里，在菜园走走，有一个蚯蚓，哎，小汉你怎么在这里爬？哎呦，你曾经不是在哪个时候跟我一起出家修行啊？你怎么跑到这里？那当初师父说话不听，我曾经在世尊前面闻法，到现在还在那个当蚯蚓的跑来跑去。啊， 另外看到一只蛇在追老鼠，突然说：“哎，中行不要追小行。大行告诉中行不要追小行，因为这就是以前同学。”结果那个啊，我们以前一起在一块，嗯，没错。那个我怎么会想咬他？因为我当然知道，上辈子我们在活前的时候啊，私底下他虐待过你，所以你现在你要咬他，你看。那、啊、当然这是我乱讲的啊，哎，不过这个道理就是道理啊。结果没想到，只要宿世有宿命，就知道说我们曾经是相成兄弟一般。结果轮回几趟以后，我成为蛇，你成为老鼠，就自然蛇咬老鼠。一了解，哎呀，何等于此！但你像我们现在的念头，几个念头可以守住人道？这个很简单嘛，你想一下嘛，人道有人道的因缘嘛，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有地这、就是、三道的因缘，你去看你平常起的烦恼，就知道你大概是哪一道，不是吗？是不是？你能守住几个人道因缘？那过去修来的，当然我们一会能出家，当然善法是强。但你不要忽略，也许是短暂这几个这几辈子你修善法，但如果算算加总过去你过去世所造的，还未必哦。哪天酝酿酝酿，刚好众恶缘刚好集在一块，那一股力道一现出，你挡都挡不住，是不是？就好像说，碰啊碰，碰到多少，碰到多少，两大族群因缘成熟。发动战争，互相残害，你就是其中一员。你认为你有多大能力逃开这个大灾难？你根本无力招架，你根本无力招架。好，好，我们休息一下。
起立。